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这次来是到四家来布道。那然后呢，四家每一年一次的春季的布道会。后来王院长就让我到神学院有一段分享啊，分享这个主要分享我的服事，题目叫生命与侍奉。本来是预备讲课的啊，我觉得来到神学院就是要讲课啊，但是这个有一点的分享也很好。我来自于维吉尼亚州，你们知道维吉尼亚州最近发生了大事啊，这个我们的州一下就出名了。这件事情对我们华人这个触动非常的大。现在还看不出来，我想在未来大概几个月会看到这个影响。很多人还没有重视。当那天枪响了以后，我就流泪祷告，我就给弟兄姊妹打电话，我说我们要到教会来祷告。因为第一天晚上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第一天这个芝加哥的太阳报说是中国人24岁从上海而来，说得非常详细啊。那我压力很大，我就想可能这个布道会我不能来了，这个北加州是来不成了。如果真的是中国人，我可能真的就是来不成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惊整个的这个世界的一件大事。一个充满了愤怒的人啊，他可以拿着枪滥杀无辜啊，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可爱的生命啊。其中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姐妹的孩子在那个教室里边。我们在北维州，我的教会牧养这个教会，大概大多数的孩子，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孩子读的都是本州的州立大学，有 VCU， 大家都知道哈，那是差不多在美国公立学校排名第一名的，据说他的录取分数线跟哈佛一样高啊。当然我的女儿没有考上，感谢主没考上哈。他去了叫 VCU，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 Virginia Tech，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我们也很多的孩子在那里。那我那一天我就忙着打电话给这些家长，找他们的孩子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危险，有一个睡觉是睡过了，这个没有去上课，所以看来睡懒觉也有好处，万事互相效力啊。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很积极的上课，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当他是有两个楼梯。他从这个楼梯上来的，我们这个孩子是在最后一个房间。如果他从这个楼梯上来，他就第一个房间。那当他的隔壁枪响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他们想逃出去，发现大门已经被锁住了，他们根本逃不出这个 building， 他把整个大门的 building 给锁住了，非常的惨。结果他们就又逃回教室，逃回教室以后，他们就把这个门用桌子以挤住，然后他们躺在那里用脚蹬住门。这个凶手向门开了几枪，发现门没有打开，他就杀其他房间去了。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保住了。我们那天为他父母祷告时，父母也哭得一塌糊涂，因为孩子虽然没有死，可是孩子看到这个场面了，心里受了极大的伤害。那他让他回来，他也不回来，他说他要跟同学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来到加州，感觉到好像不像我们那边感觉到那么压力大，但是我觉得我们要为这个祷告。第二天当我们听到韩国人的时候，我也没有如释重负，我也觉得很难过，毕竟是一个那么多的生命失去了。所以我们开始为韩国教会祷告。然后美国的这个福音派联盟副主席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美国的新闻俱乐部在电视面前祷告。我因为我来的准备我的奖章，我也就没有去。很多的韩国的牧师、中国的牧师，一个族裔请一个到那里去祷告。然后我们教会也参与了他们当地的一些韩国教会的祷告。韩国教会面对压力更大压力更大。今天我就接到我们这个建堂委员会副主席的来电话，我们看中一个美国的教堂，我们已经出了 offer， 他也准备回我们 offer， 从昨天开始就不回了，不谈了，不卖了。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这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所以我们亚裔在美国要注意我们的形象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建造教会改变人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那个凶手他不仅不认识神，而且他对 一切都是愤怒的啊，他觉得他得到了没有得到的公正的待遇啊。如果要这样想，我可能会杀更多的人啊，我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太多了啊，伤害太多了。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医治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过去的苦毒变为甜水啊。我们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们来到这个以琳的前面之后，那个水原来是苦的，后来这个砍了一棵树扔进去，这个水就变成甜的啊！我想这个树就是十字架，预表着十字架那个 tree。所以当不管什么样的生命来到基督的面前，都会得到医治，这是我相信的。所以我建造教会的一个理念就是，不管什么人啊，基督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任何人啊，可以改变任何人，没有一个人任何的罪。任何的过犯，任何的捆绑，耶稣的宝血不能够洗净的啊！耶稣的宝血是绝对绝对的大有功效，可以洗净一切的罪。所以建造教会非常的重要啊！可以像赵成群这样人，如果他信了耶稣，他会改变。其实我们教会来很多像赵成群这种人啊，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说话就刺激你啊，这个顶你啊，给你很不好听的话，或者苦毒就扔给你啊，垃圾扔给你，这太多了。可是随着他们在主的爱里边的追求啊，这个建造，他们生命就改变啊，成为一个新造人，不仅自己能够啊保守着自己，也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啊。这是今天上帝在教会中给我们看到的。那我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领袖如何做领袖啊，如何做教会的领袖，如何去建造教会。我最近一直在给大陆在网上分享啊，怎么建造教会，怎么安立长老，怎么执事啊，彼此的配搭，团队的服侍。啊，都是，然后他们各个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大陆教会问题是五花八门的，啊，很多的教会都不是严格按照圣经建造的，都是按照那一个人，啊，所以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给他们做 counseling 啊，现在是教会的 counseling。其实我过去对教会也不明白，啊，过去大家也知道，我就不讲，我是个无神论者，啊，信了耶稣，上帝呼召我，当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我读的第一个神学院叫 Wheaton College， 大家知道 Wheaton College 哈。这个为什么去呢？就是因为它有名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其实很多的观念还是世界的啊。我就是如此。那时候我也不太懂神学院怎么一回事啊。人家那个威腾 college 有个教授说：“你来，我给你全额奖学金。”那我就去了啊。到那儿发现这个读不明白啊，这个生命不够啊，所以这个神学生啊，入学啊要严格一点啊。我觉得严格一点啊。如果真的是护照不清楚，神学院不能要啊。我当时护照清楚。但是我也很骄傲。我到那神学院，我觉得为什么我要去那神学院呢？因为那神学院出了一个名人叫 Billy Graham， 大家知道哈。我想我要做中国的 Billy Graham， 所以我要去那个学校去学去。要不怎么能学会 Billy Graham 呢？他的布道方法呢？其实我到那儿我什么都没听懂，我英文很差啊。然后又学希伯来文、希腊文，那我更惨了啊。所以这个，然后这个为了省钱啊，就中午吃一顿饭啊，因为早上就喝一杯牛奶，中午 cafeteria 非常的丰富。5块钱，所以我就把一天的全吃完的。那么晚上就要7块钱，所以晚上我就省了。可是我吃完饭下午就睡觉，啊，老师一讲课我就睡，啊，我就一个是听不懂，第二个呢，这个吃的太多，这个就睡啊。所以我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所以有一个美国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你为什么我一上课你就睡觉呢？”我说：“你讲课很安全啊，我听着有安全感。”他说：“你能不能禁食祷告一次？”啊，为了你这堂课，我也觉得是应该禁食祷告一次，中午就禁食，哎，下午就没困，还听懂很多东西。后来发现这个太贪吃是不行的哈，啊，所以在那学院我读了一年，就基本上就奖学金就读没了，人家也没让我走，但是奖学金就没有了。我后来我自己就走了。那一段我讲在我布道中我讲过，我就今天不跟大家分享。那我就来到台福神院。我记得我读台福神院的时候，我是没有入学 qualified 啊，这个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知道，我那时已经做了全时间的传道人。我在赵天牧师的这个中国福音会做宣教士啊，我不仅在搞了好几个特会啊，一起参与啊，来策划推动做，这是我的长项。那然后呢，我也这个四处布道，就像我这样的到台福神院都是试读啊，试读。所以今天你们在丰盛神院是正式学生，你们也感谢主啊，真的。当给我 interview 的时候，是整个学校的8个教授一起 interview 啊，一起 interview 我，问很多很多的问题，无论你的呼召啊，还有你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最后你的英文的程度 啊，然后你过去的学习成绩，英文不够，我补了一年的英文呢，啊，在一个中国的学院，我要补一年的英文，啊，所以我以为那不用英文读呢，啊，其实很多的参考书都是英文的，啊，老师要求你一定要到一个程度，所以然后呢，这个在英特尔结束的时候，学院给我一个 offer， 啊，是这个是属于试读生，啊，这对我自尊心极大的打击。你想这个我在威顿 college 是属于正式学生啊，那是一个美国著名的学生，来到中国一个小神学院还弄个我试读，然后呢，这个今天很多神学院的同学，我跟你们分享啊，这个是我就跟你们说的心里话啊，我们真的是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的。那然后呢，结果唐松怀牧师国际神学院给我全额奖学金，不仅不试读，唐牧师说你有时间就上课，没时间写完我就毕业了就完了，啊，我的好朋友啊，这个你看。一个给你全额奖学金，一个试读。那我的主任牧师叫罗文，大家知道罗文主任牧师，老牧师罗文就打电话给刘福李院长，因为刘福李院长过去是从这个罗省基督教会出去的，他过去在读神学的时候，他是罗省基督教会的inter， 就是那个神学实习生。那罗牧师就是他的主任牧师，是带领他的人，那当然讲话是很有影响力的。那罗牧师就打电话给刘福李牧师说，伯利弟兄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你给他试读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这个对他自尊心会有挫伤，另外他去不去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好多神学院还抢着要他。最后刘牧师第二天说，我第二天回你话，我今天晚上要祷告啊。刘牧师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就跟这个罗文牧师说，我在祷告中神给我感动就是试读。这个然后这个罗文牧师第二天找我谈话说，我看你别去了，这个他是神给他感动让你试读的，我就没有办法了，神让他让你试读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看你还是不去了。我说为什么给我试读呢，他就分析吧，说你在外面影响太大了，这个台福神学院那么小，你到那儿折腾点造个反，折腾点什么事，邓小平你都敢造反，那刘福里还不在话下吧。那这是第一个，是第二，可能说你这个赢是不会骄傲这个问题。我说那如果我不去试读不去，那不正好说明我骄傲吗？我祷告了，我祷告了一个星期，我觉得神让我去这个神学院。第一个，我觉得他是用中文教学啊，我的英文很差。那我读国际神学院，毕竟是要用英文来读，对我来说是很辛苦的。我也能读，也能混毕业，说实话。神总是有恩典给我们神学生的，可是我那两年我不浪费了我的时光吗？我觉得台福神学院是上帝量给我的一个神学院，适合我试读没有关系，我不再有一天我想我到天堂去，主不会问我说你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你是威腾的啊，那你在这高一点你是台福的那你低一点，不会这样的。他也不会问说你是政治学生 MDiv 呢，还是试读生呢，还是这个PhD 呢？他不会问我们，他是看你怎么忠心的服侍他，你带了多少灵魂在天堂上，在生命册中，这是上帝给你的。所以那天我很有信心，我说我就去试读，我去了之后，到了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这个神学院，我觉得老师讲的我都能听懂。第一件事，第二，老师都很爱我，我们神学院非常的严格。我跟院长说管理神学院要严格，你们院长恩典太多了，我的老朋友真的是对你们太恩典太多，真的如果说严格的在台福要求，你们很多实习生毕不了业的，我听你们的情况你真的毕不了业。我们在那里严格到一种程度我们到那就规定你很多的事情，违犯了立刻就有教训导长来找你谈话谈话，然后你要认罪要认罪，谈话不通过那你可能要有问题的。交 paper 晚一天就扣一个等级，如果你晚了一天就不可能拿 A， 再好顶多 B， 晚两天就是 C， 晚三天不要交了就。你看你们这样吧，你们我听说你们这常常还跟教授讨价还价怎么可以啊？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读这几个神院真的是严格到一个程度，不可以用教会的这个教授的电话，不可以的。我原来在那个基督之家的爱修园的很多学生用我们的电话，我就管他们，蔡牧师不管我就管，我说你们要做神学生吧，先学习 ABC， 这个做不了你们到教会很难服侍的你跟其他人同工的时候你很难很辛苦，你必须学会你的生命的品格建立起来，你才能够传主的福音。 啊，我那个时候，你像我那么有影响的人物啊，啊，我在全世界都国会都请我讲演的，我到老师那电话我都不敢用的，真的。我在三年多的神学院的生活，我没有用过教授一次电话打我个人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呢，手机还不发达呢，所以兜里要揣几个 quarter， 着急给家里打电话，忘接孩子去打公用电话，不可以的啊。所以你用这个咖啡美式嘛，你用了立刻就付钱。图书借了玩一天5毛钱，扣你5毛钱，啊，你玩2天就1块钱。你要想迟交 paper， 你就图书你用吧，你就交钱好了。到那天主动去交钱，都不用人说，人还说你交钱，那多难听啊！你一看晚了几天，立刻去交钱去，啊！所以这个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神会通过神学院的环境来塑造你。我们很多来到神院，我们在公司可能都大老板了啊，我们都大老板了。我们可能在家里都做父亲了啊，做母亲了。公司老板在外边可能都做老师，可是来到神院，我们又从 ABC 学习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用。可是我就觉得我需要啊，需要。我在中国的时候，我领导过天安门运动，你像我领导过多少人啊？我是一个有 leadership 的人啊，但是我当然我要需要被人的那些不能有 leadership 来 leader 我啊，所以我要学习顺服。啊，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品格的训练。所以三年啊，我是神给我恩典，每一次都是够用一点啊，不会让到你骄傲，你知道吗？第一年试读，第二年转为正式学生，读了一年，第三年转成 MDiv，MDiv 第三年才转的 ，MDiv 又 interview 一次，啊，也是十几个教授跟我太太全家一起 interview 啊，一起 interview 4个小时。啊，所以我真的是这个，我是觉得我今天啊，我是一个过来的神学生，用一个老大哥的这个身份跟我们的很多的同学们有点心理的沟通，这种交通，我觉得有一天你们到工厂的时候，在神学院越严格，你到工厂的时候越能够为主所用。如果你不好好在神学院里训练啊，你就想把它混毕业，到工厂走不远，走不太远。我跟你们说心里话，很难啊，真的很难。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神对我的呼召啊，很清楚，奉献给主，但是神一定是用我的那支笔。我是一个作家出身，我不想牧会的，我就做什么都不会牧会。啊，这个牧会，那个教会里，你像那些羊，都是好羊吗？啊，很多的山羊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就是当时就是一个。啊，我在普林斯顿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就怕我。啊，他一带查经，我无数的问题就问他的稀里糊涂的，你知道吗？他本来很清楚，被我一问就糊涂了。嗯，然后呢，这个常常的关心教会的事情，啊，教会的钱怎么用呢？教会为什么不赶紧建堂呢？啊，教会为什么不向中国人传福音呢？你们这台湾人不爱中国大陆人呢，对不对？来到神院，我一看写的，刘福礼院长的意向是为主图谋大事，抢救100万灵魂。我说这应该改成1万灵魂，百万这个小 case 嘛。对不对？这个你们这台湾人心胸太小了，才我一说，大家说这是院长的意向，你不要乱讲话啊！你看，骄傲啊，真的很骄傲的。你说这个需不需要破碎啊？
需要
啊！张牧师需要破碎，你们也需要破碎。对旁边弟兄姊妹说，你需要破碎，这是很诚恳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上帝用我就是要让我做这样一个这个将来毕业了到什么杂志社去做一个编辑，或者自己办一个杂志，用这个我的文字来传扬福音。我是一个作家，我写过好多书啊，我获过什么大陆的奖、台湾的奖、美国的文学奖，我都获过。我获过华盛顿 Post 最佳图书奖年度的，美国哎，就外边的书在那摆着呢啊，这个英文的。然后呢，我也获过什么台湾的联合报小说奖，据说是台湾最高的文学奖。有一次我到台湾，有一个叫王孝兰的联合报的总裁的女儿，请我吃饭，她是管民生报。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联合报的获奖的一个作者在那里啊，然后我们就谈获奖。我看他作品，我说你这个作品，这作品能获奖？你说这人多讨厌啊！人家获奖你不 congratulation， 你这样讲话大家当然不高兴。那王孝兰就当时就给我提出挑战，你不是大陆作家吗？我们现在是联合报文学奖，还没有大陆作家获奖，你给我写一个获奖看一看。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说我今天就获你的奖，我真就获奖了。那个获奖是好多评委是他都不参与的，结果获奖他又请我吃一顿饭啊。所以你看这个我的文字在大陆也是，我在大陆也获过奖，我20几岁就获奖。我现在我的作品收入在中国的中学生语文课本里边，我看语文课本里的年纪可能我差不多最小， 大的都2000年、3000年啊，都差不多这个年纪。我就觉得我有很多很多上帝呼召我，一定会要用我用文字的。可是有一天我在神学院里边有一个牧师啊来了，叫李顺长牧师，给我讲了一篇道。他讲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天他讲了一个教会的观念。我们很多人信主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可能也做基督徒做得不错，我们也来聚会，我们也传福音，可是教会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建造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一天我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看到了啊，那天神通过这段经文对我说，大家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二章我今天也通过这段经文来挑战你们这些神学生和各个教会的领袖。我们这段经文非常的非常的对我一个震撼啊，是我看到一个图画，一个过去跟我想象的教会完全不一样的图画啊。这个图画是这样说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了以后，我们第一章看到那个时候他让他的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啊，等候圣灵的降临。第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下来啊，圣灵降临下来，然后他们就讲起方言，讲起别国的话，然后呢有的人就讥笑他们说你们可能是被新酒灌醉了啊。到下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著名的讲道，就是在有新约教会的第一篇讲道，就是彼得的一篇讲道。彼得讲道的核心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就是基督，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今天教会我们讲来讲去讲了，我们就忘了耶稣是基督，我们什么都可以讲，我们就忘记十字架，忘记耶稣和基督，这是核心。所以彼得当年就讲耶稣就是基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神已经立他做基督了啊！所以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核心。然后听完这个话的时候，这个我们看37节往下看，门徒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呀，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哇，初代的教会第一个布道会，哇，就3000人信主啊！这是在犹太人，那么犹太人能够信耶稣有3000人，这个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因为神要预备建造一个教会的 model 啊，所以就有3000人的人那天归向耶稣基督，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教会就建造起来了啊，然后他们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型啊，使徒讲的话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知道那时候教会圣经还没有成型，所以那时候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耶稣讲的一切的话他们都记在心里边。后来我们看到也出现了这个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福音，对不对？马可是从彼得那里听到的，记载下来的，写了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路加福音是个外邦人的医生，很聪明，希腊文很好，是一个文字非常好的一个人，他从头到尾考察了，他写下了路加福音，他也参考了马可福音的资料啊，写下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比较全，所以现在你看拍电影啊做什么，他都根据路加福音比较多啊，比较全。然后最后约翰啊，圣灵启示他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死的啊，他写了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 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就写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福音书出了，然后使徒行传，然后路加写了使徒行传，然后保罗的书信开始，还有其他的这个一般书信，使徒们的书信，那个时候新约后来慢慢的渐渐的成型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讲到，我们可以有根据，有神的话。所以我常常给大陆做康斯林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很多很多的问题来到圣经中，其中有一个问女人能不能讲道的问题，这是我们很多教会的争论的啊。那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啊，我不许女人的，我也不许她挟制自己的丈夫啊。有一天有一个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要讲道，我让她讲道，我们有一个带主日学的领袖就拿这段经文告诉你不可以讲道啊，然后这个教会就发生这个意见的不同。那我那天我就跟他说，你凭什么告诉他不能讲道？他说凭圣经。凭圣经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说女人若讲道就该蒙头啊，若祷告也该蒙头啊。我说那这个怎么讲解释？他还是解释不清。其实弟兄姊妹讲得很清楚，当年为什么保罗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明白吗？这重点就在这里，圣经没有成型，那个女人讲道她就随便乱讲，她讲的都是自己的东西。可是今天我们的姐妹讲道是根据圣经讲的，是圣经是可以讲道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圣经。我今天就是男人也要讲圣经啊，我们还是讲圣经，不是女人的问题。我们今天感谢主，圣经已经启示完备了啊，完备了，这个神的话语都在圣经里边，这个启示已经结束了啊。为什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警惕一些假师傅呢？假师傅的问题在这里，他会说我是神的启示，然后他讲出这个我是可以等同于圣经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派除了异端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知道摩门教有无价珍珠摩门经，他说我跟圣经一样也是新的启示。不仅如此，当圣经跟摩门经发生矛盾的时候，以摩门经为准，那就是说这个启示没有结束啊，那么就不断的启示，不断的启示，不断的出现，危险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唯独圣经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不管你是什么宗派的，你一定要唯独圣经，圣经里上帝的话已经完备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当这个使徒行传他们就见到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第43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他们天天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切的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那天我还好好的来思想这段经文，我发现了一个图画，这是一个很美的教会啊。教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天天的 everyday 同心合一的啊，在店里边啊，也在家里边聚会，在店里边聚会，然后他们薄饼，然后他们存着欢喜的心一起来用饭，他们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和家业啊，大家都平等了，无产阶级。嗯，我后来我发现呢，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就从这段经文出来的，我觉得。对不对？马克思爸爸是犹太人吧？马克思犹太人对不对？马克思读过神学吧？读过啊，马克思神学学历比我还高呢，啊，马克思读过哲学，读过神学，读过法律啊，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就创办了共产主义。可是他忘记了人是罪人，这个初代的教会他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耶稣是主。可是共产主义是以人为主的，人本位了，那不要上帝的，所以他做不成，做不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常常教导我要向共产主义飞跑啊，然后大跃进呐、啊，我就大跃进这个以后生的嘛哈、啊，然后就是生下就挨饿，啊那一代人是最可怜，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 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啊，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后来能够自己去奋斗上大学，在乡下里边，然后自己要去读书，最后考进北大，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中间中断过好几年啊，不是从学校直接跳上去的。我们这代人真的是，我现在发现中国大概差不多国家里的部级干部都是这代人了，再往前都没了，因为往前那一代都没念书啊，所以就是这代人啊。我很多大学校长都是我这同期的学生了，很多大学校长就是这样，前面断代断了15年，这15年没有人，15年之前才有大学毕业生，很可怜的，嗯。所以这段经文给我看到是一个我特别想象的一种生活，我就觉得我应该过这种生活，我能够跟一群相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自己有的，无论是你的财物还是你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可以彼此在爱的里边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薄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每一天用饭你存着欢喜的心呢？我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好像祷告完了就没有声音了，太太跟先生想沟通点东西没有欢喜的心呢，孩子回来也是抱怨呢，那个时候是存着欢喜的心他们在用饭，然后他们赞美神，天天来赞美神。你喜不喜欢这样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充满了喜乐啊，充满了接纳，充满了饶恕啊，充满了爱，充满了给予，大家都看着别人比自己好，没有论断，没有批评，没有苦读，没有伤害，我们在那里边没有眼泪。我就觉得那天我才开始对教会苏醒过来，我才懂得什么叫做教会。我过去在教会里做了好多年的会友，做的糊里糊涂的会友。我没有读神学院之前，我在教会里我从来不守十一奉献啊，牧师讲十一奉献，我觉得那是你们的事儿，都是长职同工的事儿，我是普通小老百姓，十一奉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挣的钱又很少，我在奉献十一我就没有了，对不对？然后牧师讲道讲得好，那天很高兴，拿出20块钱来奉献，讲得不好就1块钱，对不对？我很真实的来剖露我的生命啊，我们这些大陆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啊，每天就找牧师的毛病啊，牧师讲话这句就成语用错了，那句不对啦啊，这个圣经讲的有漏洞啊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啊。当我在神学院里边，我看到这样一个景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这样的教会。我跟主祷告，主，我要开拓一个像使徒行传一样的教会。很难呢，不容易。我就发现那个时候的人跟耶稣比较近，单纯。2000年过去了，人们不再单纯了。2000年过去，科技飞速的发展，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越来越被物质引诱，人们已经开始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了。可是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教会呢？这是一个神学生当时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的，所以我要放下我的笔。上帝有一个感动，放下你的笔，不再写东西，而是去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的灵魂。这是一个牧者该有的一种心肠啊。我当然写书，我可以出更多的名，我可以写更多的书，卖更多的钱，拿更多的版税，可是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绝对比你的一本书要重要的多。因为每一个人就是一本书，一个人的书如果被圣灵打开，被圣灵充满，他的一生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发现他一生祝福了很多的人，他流出的就是甜美，流出的就是甜美，像以琳的水。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那里边全是垃圾啊，全是 garbage， 全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带给世界的就是苦水，就是苦水。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维吉尼亚的这个韩国的这个男孩子赵成勋、赵成熙，这种人不在少数啊。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科技发展的一个社会里边，这种人绝不是少数。而且这个年纪在差不多18岁其实更早一点啊，16岁到24、25岁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他可冲动的做任何的一件你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我的孩子在成长到我的女儿在16岁到18岁这段时间，我特别特别的每一天来 关注他，看他的变化和反应，跟他谈祷告聊天，最后你还是控制不住他。
嗯，
那这个一变化起来，我就想到我那个年龄，我甚至想过自杀，啊，是因为一个女孩子不要我了，啊，我那个年纪也做过很多冲动的事情，我只是没有枪而已。我发现美国应该，我们基督祷告，我应该让美国严格的控制枪支。因为在学校里，我昨天我在博客上我写了一句话，我说美国的学校应该放松对牧师的管制，对祷告的管制，加强对枪支的管制。美国恰恰相反，对不对？枪支随便的泛滥，牧师不可以到教会到学校里去布道，不可以到学校里去辅导，不可以祷告，这是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学校充满了罪恶，枪500块钱可以买到一支枪，还有100多发子弹，他卖枪可以卖给那么多子弹，他不问问你去杀谁，你是打鹿吗？这不是打鹿的季节，不可以随便打的，鹿也不可以随便打的，可人可以随便打，可以卖给你枪，这是今天美国的罪恶。对，我最近我要写一封信给这个我的好朋友美国的议长 Nancy Pelosi， 我要给他写一封信，我代表一个中国的牧者，我要告诉他，或者一个有两个孩子在学校里的家长，我要告诉他，美国应该加强对枪支的管制，孩子不能够买枪的，孩子怎么可以买枪呢？我那是我那个年龄就买了枪，说不定干成什么事了，你知道吗？我爸爸担心的要死，那个文化大革命以后，你想那个人的什么心态啊，没有前途，没有盼望，人都稀里糊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实行喇叭筒裤，你们懂不懂？那个穿个喇叭筒裤子，拎个录音机在路上走，很大的录音机，咣嘉嘉咣嘉嘉，哇，这很神。你现在想傻不傻呀？啊，就是那个年代，头发我们梳的是转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这个学校有管这个风纪的，借着喇叭的裤拿个剪子，站在马路，我们一看他，撒腿就从后边跳墙钻进宿舍里去，因为被他发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剪子就给你喇叭裤给你挑开。那我们从海外流行过来的嘛，这转头就给你理掉，不许这个留转头啊。那是你是那时候那个这个孩子这个年龄，你说你不给他好好的教导，你不给他管制他。他怎么能够自己走得正呢？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教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我们这些孩子们每一天在主的爱里边成长的话，他不会想这些东西的，他想就怎么服侍主。我现在我的儿子每天回家那个打击的咣都是敬拜的歌，他发 email 都是他们今天敬拜怎么样啊，明天敬拜今天谁参加我们的，都是这些东西。我看着这 email 我就感谢主啊，他在屋里搞的，我们的小屋我是没法待的。啊，那我也是给他搞，我去办公室好了。啊，我去办公室打电话，他就在我家里，全屋啊，我们家三个房间啊，一个我们家是一个 condo， 这三个房间，你想他守一个房间，他门关上都不行，他声音大的，一小了他不过瘾，他说啊，都是这个，很感谢主，他是弹的都是敬拜赞美的诗歌，他又预备礼拜天，然后礼拜四，一帮还到我们家练敬拜赞美啊，他组织大家在练，很好。如果他不在这里，他就练枪法去了，你知道吗？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好好的让他教会里服侍，让做领袖，从小就教他做领袖。我从小教导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要做领袖，你爸爸就是领袖，你们也是领袖，对不对？对，我的女儿做小组长，上大学了交给我儿子做小组长，接班的，你知道吗？都是要付出的，孩子们付出的，每次奉献要多奉献的，一整朝我要钱，我说钱呢，都奉献了。嗯，这个，所以感谢主，你会看到他们的想法多么的不同，多么的不同。我们那个时候啊，反叛呐、啊，叛逆啊，其实他们的年纪一样。我女儿有一次，我发现她谈恋爱了，紧张的我要死。那个这个十七岁，其实很多学生也在那个时候谈了，但是我告诉你，十七岁是不可以的，啊，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啊，我说这个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年龄限制。什么时候你 ready 想结婚就可以，谈恋爱是为了成家结婚生儿育女，啊，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在圣经里没有 dating 这俩词儿，您会找着去吗？我们只有跟神 dating， 没有跟别的 dating， 啊，知道吗？他就说他要 dating 啊，他当时我就不同意，后来他就瞒着我，做小组长，这个竟敢背着牧师在外面 dating， 得了。有一天，哎，真的感谢主啊！那天我就看到我们的安森美肾没人动，我怎么闪闪闪的？我就问我太太，你怎么不听安森美肾呢？我就一个男一女谈话的，说我女儿，哎呦，约在华盛顿纪念碑下边见面呢。那个家伙是从纽约飞过来的，哇，这个得了啊！这个被老爸发现了。我看我女儿早上起来打扮得很漂亮，我说你干什么去啊？我已经知道了嘛。她说我今天做一个 project， 我们几个同学。我说在哪里啊？是不是华盛顿纪念碑下面？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爸，我怎么能不知道？我祷告圣灵感动我，我就知道了。我说你来听一听，我给他听那电话。哎呦，他说爸，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我这没有录啊。我说你看，这是上帝让录给我听的。我说什么人呢？我要了解啊，日本人。哎呦，我说我可是东北人呐，你知道？哎呀，后来我就想，信不信主？不信主。什么家庭？跟我讲，我说，爸爸今天不同意去，你今天不能去。这一步踏出去，丫头啊，你得两三年，你折腾去吧。我告诉你，别去。第一，不信主，你是小组长啊，你最低给我找个副组长，你知道吗？不信主还能谈恋爱？那不可以的。嗯，不能去。他很失望。他说我怎么跟他说？我爸爸不同意。他说那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吗？他也会问的问题。那我的儿子就说，哎，我说我就跟我女儿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哎呀，另外还是日本人。这我的儿子就不让了。我说这个美国长大的孩子很厉害。立刻说爸。你讲什么呢？你不说神爱世人吗？圣经说神爱世人，神难道不爱日本人吗？为什么姐姐有个日本男朋友就不可以呢？哇，小孩很厉害哦。我说是神爱世人，可是神爱悔改的人。我来给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好了。你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给三组人祷告，第一给自己祷告，第二给门徒祷告，第三给他信他的人祷告。耶稣没有给那个不信的人祷告。我告诉你啊，耶稣的拣选，这是我说这个人没有。日本人杀了很多中国人，现在都不认罪。我说我可以通过，你问你爷行不行啊？你爷可是抗战干部，我告诉你，这个很多的问题。那他就问我几岁，我的儿子说几岁可以谈，我的太太就乱讲26。我说那太晚了，不要26，什么时候你们可以 ready 要结婚了，不需要爸妈养你们 ，OK？你们大学毕业了，两个人相爱结婚，自己成立小家，你们可以经济上能够离开父母，不仅说你的心智上离开，你经济也得有能力离开。你让我爸妈养你俩小孩在那过家家呀，那个不可以的，那婚姻不会走长的，对不对？圣经讲的都对。所以这个在牧养的时候，你看多么重要，把他们交给教会。我说你做组长的，现在多关心弟兄姊妹啊。这个将来到大学再谈吧，大二再说吧，现在还没谈呢，大一了，可能明年大二了，知道我大二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在牧养发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领受圣灵的能力，不仅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而且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可以见到一个基督的文化的一种观念。所以我常常想到赵天牧师给我三句话，他讲的他的这个三化意象，这个一直是我的意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福音化。我们那天有些牧者在一起讨论说，中国福音化，我们现在教会有的都没有福音化，我告诉你，家庭都没有福音化，基督的家庭，对不对？文化基督化，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基督化？然后告诉教会国度化，这三化意象是赵牧师在神那里领受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在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历史上没有过的。我记得他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个唐从容牧师特地从印尼飞过来，唐从容牧师讲说，赵天牧师的三化意象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啊。他说我相信后无来者，这个他这三化意象会影响一代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是因为被他的三化意象吸引，我才进入到这个CMI， 就是这个叫中国福音会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当时的教会是这样美的一个图画。我一会儿下午会给你讲，我会讲到这个我们怎么来具体来做教会的领袖啊。今天我给你们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我那个时候开始就对教会感兴趣了，我就先到一个教会做小组长，然后我做团契主席，然后我带会带歌啊，做饭啊，我做饭做的还是不错的啊。我记得我在罗省有一次我做了400人的饭啊，我带了一个团契做400人的饭啊，做了一个其实是一个煮的一个三杯鸡，我给做成了麻油鸡，因为把油倒错了，把麻油当豆油倒进去了，最后大家吃的时候，哎呦，张伯烈会做我们台湾的麻油鸡啊，香的不得了啊！我做过那种叫这个把肉煮的半生不熟，切了然后再叫回锅肉啊，做的大家吃的加点洋葱，哎呀，香的不得了。我从在教会里我什么都学会做过，然后我毕业了以后，我在蔡国文牧师那里，他让我第一年就让我做教会的整个教会的预算啊，这不是我不会做财务的，但是我做了3年的预算，我们怎么来用教会的资源。所以在教会我们太多要学习的东西，如果我们只学神学理论，有一天我们到了教会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什么都需要别人帮忙，是不是啊？你那个人如果他跟你关系有点问题，他不帮你忙，你就傻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都要会做啊、都要会做，要还不仅会做，要教导会友去学着做啊、然后把慢慢都教给他们。我就是一个爱动手的人啊，我什么都会做，家里我也是什么都做，做饭也是我做，我太太不在做饭的，这个管孩子也管，接孩子什么都得做。我在教会里边，我后来我到教会里，我后来我在讲我开拓这个丰收教会，我去的时候没有会弹琴的，我就弹琴啊，我在教会弹琴弹了1年，带敬拜赞美都是我来弹，祷告嘛，上帝就会教你的，你知道吗？啊，只要你愿意去学，一会儿给你们弹一个表演一个，带你们敬拜，所以没有人能难住我啊！我的教会跟我耍脾气没有关系，你去一边去，我来，嗯，第二天就回来了，悔改了，知道吗？真的是，人需要肯定，可是人有的时候你肯定他这到一个程度，他就会骄傲，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得就抓的不能太紧，太紧捏死了，也不能太松，太松就跑了，你知道吗？这个人要抓的一个好处。谈男朋友谈女朋友是如此啊，不要每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是傻瓜，你知道吗？啊，那有一天你的爱情不会正常。你要做该做的事情，先把主的事情做好，再做你自己的事情。谈恋爱是如此，每天稀里糊涂的就是想的就是他，也不想主了，就天天那男的，天天那女的，那你有一天你受伤，我告诉你啊，每天还是要想主的，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你们这里很多在谈恋爱的啊，对你们有帮助，我这也是过来人。所以感谢主，我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使徒时期的教会是我们今天教会学习的榜样，是一个 model， 是让我们学习按照这个方法做，而不是按照某些宗派啊、某些的神学的方法做，是按照圣经的原样。我记得江守道牧师讲得很好，按照山上的样式，每一样上帝都有规定。还有一个牧师讲的更有意思，按照挪亚方舟的样式啊，300肘长，宽50肘，高30肘啊，然后窗户要向上开，为什么？要从上面得到能力，不是看世界，看世界都是洪水，都是死尸，越看越灰心，你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和方法去做的啊，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缺了很多很多这里面核心的东西。我们首先看到彼得说啊，众人那时候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我们当怎样行？彼得首先说，第一个，你们要悔改。我们今天教会充满了大多数不悔改的人，我们受洗了并不悔改，我们信主了也不悔改，我们有了做了传道人的也不悔改。可是彼得说，你们要悔改，我们只有悔改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只有悔改才能真正的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当我们牧养一群不悔改的人的时候，那你可就辛苦了。那但是首先你要是个悔改的人，如果你不真实人家，这个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就怎么说呢？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对不对啊？雪亮的，有人提醒我一句，还有雪字， 雪亮就像两个灯光唰电灯的大灯一样雪亮，这个雪亮的眼看谁呢？就看你牧师，我告诉你，就盯着你，你每天你说的你做的你怎么样，他看，他就看你啊！你让我们十一奉献，你有没有十一奉献？然后他看着你，我们的教会谁都可以查我的十一奉献，随便打一电话给财务，财务立刻就 fax 给了 email， 几年的随便查，可以查的，当然我也可以查他们。谁要做长职，我先把奉献调过来看一看，啊，你说别的都白说，你说你怎么爱主，你一点金钱都不奉献给教会，你怎么爱主？你说你委身，好，我把你所有聚会的记录调看看。礼拜天，你是每次都来。礼拜五，啊，祷告会最难的就祷告会。礼拜天、礼拜五都可以。礼拜五在你家里边，你做小组长，啊，礼拜天在教会里边要来，不来不好。祷告会，我们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我们都有祷告会。你来过几次？啊，特会，我们请的讲员来的特会，刘福礼院长啊，谁谁谁，我们请王伟成院长来我们这特会，都是最好的讲员。你来过几次？这个都有记录啊，啊，我对很多领袖我都有记录的，我调你看一看，啊，读经计划，每一天读经，啊，一年读一遍，你读的怎么样？这个都是硬指标，拿过来这个没有啊，那白扯，你知道吗？除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要求，对监督和执事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明显的，我们教会写在 bylaw 里边。嗯，所以我一会儿给你讲，见到教会第一点你要做什么啊？我是这么做的，我做的不算最成功，还算不错。我们四年了，从十几个人，我们现在增长到三百多人，99%是大陆的，啊，都是无神论进入到基督教会的，然后这都我们教会自己受洗了，这四年受洗了两百多。啊，我们多数的70%留在教会，剩下很多回国，有些搬家找工作，就是按照这个样式做的。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意向，第一个是传扬福音的教会，这里边有啊，横切祷告的教会，这里边有彼此相爱的教会，这里边有人人服侍的教会，这里边有你服侍，现在美国的教会都是20%服侍80%，对不对啊？然后你看那20又教书日学，又做饭，又做招待，又去关怀，谁家生孩子端鸡汤也还是他。有一天他就 burn out， 啊，你们也是是吧？你看像你们那样，这教会不正常吗？应该80%的人都参与服事，除了你新来的，你可以不参与服事，因为你找不着，让你服事弄乱了，你知道吗？你得熟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到我们教会来，必须委身三年才可以被提名成为长。执事成为执事，你必须委身三年，否则我怎么了解你啊？你哪个宗派来我都搞不清啊！然后你在自己教会信主的，必须三年经过教会的训练，你才能做领袖，嗯、啊。所以我们的领袖头三年全是这第一批的同工在做，现在他们开始退休了啊，他们觉得轻松，一批新的领袖起来了，你就稳，否则他来了跟你观念不一样，开会就是吵架啊！你这么说，你说东，他说西，华里科牧师不讲，他们教会有一个人，他一说这么，他就那么的。他说我们原来的教会不是这样，我们原来的教会那样的。后来华里科牧师说那你就回原来教会去，对不对？他说那个人走的时候带走他们多少奉献呢？1/2啊，那个人奉献挺有恩赐的，你知道。可是华里科牧师 Rock Wallen 让他走了，教会今年增长到20000人。如果老有一个人老跟你这么搞，那你还得了吗？啊，不行，这就让他下来啊，不让他坐在那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一定要顺服主任牧师。我在蔡国文那里，这个梁清月牧师也知道，我在蔡国文那里做牧师的时候，这个我做助手啊，啊，我是完全顺服。蔡牧师说是，我是。蔡牧师说不是，不是。我提的建议，蔡牧师说吵干。蔡牧师说不行，那就放那儿了。做了是蔡牧师的，不是我的，是他的意向，不是我的意向，是我提个建议而已。我在那做了三年的助理牧师，我跟蔡牧师没有红过脸，没有吵过架。啊，我是那么一个性格强的人，你像我跟蔡牧师，我从来蔡牧师说我从来不敢顶嘴的，不是不敢顶嘴，我已经没有顶嘴的欲望，没那想法。我觉得主任牧师他考虑的一定是全盘的，我的恩赐就在布道，在宣教，在带领新人信主，冲冲冲，这是我的意向。可是主任牧师考虑的更多，那些老年人怎么办？原来的体制，这个架构怎么办？有些东西不能冲得太大，太大就把原来都搞乱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像大陆似的，我们要过去是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却没有建立新世界。问题在这里， 所以我就学习顺服啊，我跟蔡牧师关系好得不得了啊，我这个到东部去建立教会的蔡牧师要给我三年薪水啊，就是支持我，我在基督徒之家拿多少钱到那边还拿多少钱，三年告诉我三年以后你们自立起来，我一分钱都没有要，我说我走出去就是凭信心，我不会带走基督徒之家一分钱一个人啊，上帝让我走出去是凭着信心走出去，要开拓一个使徒行传这样的教会啊，所以这是信心呢。所以第一年我们十几个人有没有薪水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我在基督之家还不错的，洛杉矶基督之家给我很高的薪水，你们神学毕业生啊，你可能拿不到那个薪水，我告诉你们啊，我很高的，我不告诉你们了多少，怕你们软弱，怕你们到时候怪你们的教会怎么给我这么低的薪水，怎么张伯利那时候拿那么高的薪水，我告诉你我比蔡牧师高得了，我就这么告诉你一句话，我在蔡牧师给他做助手，我的薪水比他高，高不多了，几百块钱而已。所以当我走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在我在跟蔡牧师在一起服侍这三年这个团队里边，我充满了喜乐啊！我觉得我的他是台湾本省人，我是外省大陆人，你想这个文化上的差距该有多大，他本省人讲话是带有口音的，你知道吗？啊，他讲的常常就被我笑，然后我就每次都纠正他，他就耐心的学，怎么学都学不好。有一天他到人家匈牙利去不去讲课，回来人家匈牙利一个大陆弟兄写信给我说，张牧师蔡牧师来给我们讲了一句话，我现在都搞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要圣灵充满讲谎言。啊，这个我说方言嘛，啊，圣灵充满讲方言，蔡牧师不会教你们讲谎言的，他一定教你们讲的是方言。哦，我那天我就给蔡牧师叫过来，我说蔡牧师啊，你这个发音有问题，人家误解了，说让你教人讲谎言，你这牧师教人讲谎言还得了啊？他说那怎么说呢？我说方言，他谎言，教了十遍还是学不会，方言谎言。你看，一个这样的背景的，跟另外一个背景的，因为主的爱，我们在一起服侍非常的愉快。啊，当我离开基督之家，说实话，我是不想离开洛杉矶的，我也不想离开基督之家的。但是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我的太太不喜欢洛杉矶，说白了，就是中国人太多，中国人麻烦，所以要去东部跟美国人在一起共事，在政府找了个工作。哎呀，这个我就很麻烦了。我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啊一做了传道人，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属的问题。你要信了主了，做女传道，好，你的老公就是你的十字架，因为他没有做传道的观念，对不对？你做传道，传你的好了，传你的回来得给我做饭，回来给我弄孩子，一点也不好，你传什么道？他给你，对不对？他给你整这套东西。那太太也是如此啊，中国大陆的太太都是顶半边天的。我后来我调查发现，其实不是等半大半边天，基本大半边天。你们在座的大陆弟兄姊妹，你们敢说你男人你管 credit card 管支票的有没有？几乎没有。我告诉你，全家里那个在管，管也没有关系啊，管可以都给你管，饭也归你管，他不管饭。所以我们在神院，苏文龙牧师给师母们讲一个课。第一课就是师母第一个要学做饭，这个在过去都是没有的，这种课现在新的时代来临了啊！姐妹们都已经半边天了，所以什么都不管，专管钱。这个太太就说上帝带领他去的，就去了华盛顿啊，我就傻了，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是说那你先别动啦，看看他稳定再说吧，说不定明年工作没了就回来了，为他祷告吧，让他工作就没得了。祷告一年，他工作还越做越好，在环保署。但是我也是每个月飞过去一次看他的时候，看到那里的需要，啊，看到东部的需要，这是上帝的一个高过我们，上过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就一直祷告，想离开洛杉矶到东部去开拓，可是放不下洛杉矶的生活，空气那么好，东部我待了那么多年，我在东北冻坏了，我就怕冷。我来到北加州步道，我自己都带电褥子，你们都不知道，我带小电褥子，我在 hotel 里挺冷的，知道 那一次把我冻得一见血我就哆嗦。东北人怕冷，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以为东北人不怕冷，东北人最怕冷。东北人冬天穿的就露个眼睛，什么都不露。我发现就上海人，我的太太上海人，一到冬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开窗，我说大冬天你开窗干什么呀，而且新鲜空气进来，我说那暖气都跑了，你知道吗？这个观念多不同，很不同，是不是很不同？太不同。让我去东部，我在华盛顿生活过一年，我真的就不想去。而有一天这个祷告啊，蔡牧师也帮我祷告啊，有到我太太也很厉害，你不来吧，人家家里开小组了，所以家下班开个小组啊，然后每次来就把小组找了很多人让我看，你看这这么多人啊，要不要来？第一次去七个，第二次去十个，第三去有一次搞了三十个人呢，啊，后来我估计都是临时拉过来的，让我看，说你要不要过来？要不要过来？其实最大的诱惑力还是太太，啊，这个其他都瞎扯。我在太太在那儿不行啊，你知道这个人这个牧师得有太太，你没有太太，这慕道友老找你。没有结婚的说怎么回事？好像我们牧师没太太，跟牧师这个谈一谈。或者有的人再给你介绍对象，你可麻烦了，知道吧？所以赶紧的走。后来我有一天祷告，有一天做了个异梦，我看见就好像很多人在抬这个大木头，就像我在大兴安岭的时候抬木头的感觉是一样的。那抬木头就是一个长很长的木头吗？大挂一挂，然后抬着两个人一杠，两人一杠，你们没有这种生活抬过的。那木头有大头有小头啊，你知道吗？大头就重，所以弹大头人都是很壮的人，弹小头都是像我这么干部的人啊，弹小头。我弹木头没弹过大头，人家都把我放小头，然后又长一点，我轻松。那天我就做梦，就梦到了十个人在弹木头，弹大头，一个人在弹小头，啊，不是十个人在弹小头，一个人在弹大头。那个人也不是特别壮，可是这木头也在走，我就搞不明白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呢不是特别灵恩，搞不明白意象的。但是我第二天我就问了我的牧师蔡国文，我说蔡牧师，我遇到个做个梦。蔡牧师说那明白了，你该走了。我什么意思啊？他说咱们教会七个牧师呢，大头，我们这小头七个人抬，东部很多需要没人抬，你去吧。对吗？对不对？反正就是主任牧师说了我就顺服吧，我就去了。当时我们开拓的教会在2003年的一月份，我是圣诞节那天飞过去的。为什么那天？那天机票便宜啊，所以你看张牧师还是很会算计的，你知道吗？啊，我想我跟小雪两个人的机票挺贵的，所以一上飞机场，我这丫头就不飞了，啊，到飞机场说爸，我要回国，我不要去东部，我在这念书念好几年了，我要换学校，你也不征求我意见，凭什么？啊，这小孩敢造反，你知道吗？这得了，啊！我说这是上帝的引导，他说我没引导我，引导你了，没引导，你去好了。哎呀，我们教会好几十个弟兄姊妹送我在机场，你说他就给我出难题，打也不敢打，机场警察那么多，啊，怎么敢打呀？骂也不敢骂，骂也说也不解决问题，所以就得哄啊，你知道吧？这女儿啊就得哄啊。我说这个，你说现在你要买，他说你给我买张机票，我就回中国了，我就飞回去了，我以后也不来了，你们美国也不来了。我就说哎呀，我跟他也不能说长篇大道理，我就是这样了，你跟我去一下好不好？华盛顿你没去过吗？当旅游了，对，看一看去。如果一个月你不喜欢，我就给你买了机票，你回中国好不好？爸爸说话算话，如果你一个月你觉得可以，你也喜欢那学校，你就留一念吧，我给你自由。就把人骗上飞机了。其实哎呀，他就怎么说都不行。我就说你说这还像谁呢？我们那几个会友都异口同声说像你呗，你的女儿那能像谁？你的女儿像别人那不对了，就像你，你就这性格。嗯，我就到了东部。我记得下大雪，这个师母去接我们，师母也搞不清楚这个搞不清楚这个飞机的这个点儿，然后停了车了，我们从飞机场出来找车，就 parking lot 找车找两小时，他不知道停哪儿啊，就忘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就开始蒙恰恰的就开始一个教会啊，多少人也不知道，城市有多少中国人我也都没分析，但是我就有一个蓝图，就是我们做教会就是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样做一个教会。我还有五分钟啊，我们就吃饭了。吃饭我下午就跟你们分享怎么做 leadership， 怎么 leader 啊，这个 做教会的领袖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人更兴奋，更令人兴奋。所以我会讲这个做领袖的一些特质啊。你们看我有什么特质？我最大一个特质就是热情。很多牧师没这个热情，人家看他都不知道他想什么。你是想退休金呢，还是想薪水呀，还是想打人就得罪你了，见脸就很难过，这个不行。你要对灵魂有一种无限的热情，你对那个新人是那样的热情。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教会，他就感觉到张牧师就像一股火一样的热情啊！他可能不喜欢我的 style， 不，但是我的热情他都喜欢，很喜欢。很重要一点啊，我下午再跟你们分享。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丰收华夏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四年过去了啊，我们今天要买我们自己的教堂。如果我们的教堂买成了，就是中国大陆型的教会在美国买的第一个教堂。我们过去这种教会都是风雨飘摇的，被人台湾的教会扶持，香港教会扶持，美国教会扶持，然后人家给牧师薪水啊，给我们教堂使用，我们在那儿就坐享其成，然后我们不成长，然后一帮的问题，什么老鼠会啊，直销啊，什么啊，什么都整到教会来啊，找对象啊，年轻人很多来是找对象，你知道吗？这一类的这一群人，对圣灵不敏感，对神的话语不敏感，对世界热爱，可是还有信了主，还受了洗，怎么能够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这非常的重要。教会不是信徒待的地方，我常常叫信徒，我觉得这词儿不好，不是信就拉倒，叫做门徒。门徒要背十字架的，所以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做起来。我们这四年，我们充满了神的恩典啊！第一年我没有薪水，第二年没有薪水的。我是凭信心，我看弟兄姊妹的房子都很大，我说你们的房子就有我住的地方啊。然后我们两年过去了，我上午还牧养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我们两年过去，教会就迅速，两年我们就达到了200多成人，将近300人的教会啊。两年从十几个人，教会那头两年发展最快，后两年我就开始放慢脚步来建造他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我们去年的奉献我们达到了30万啊，99% 的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奉献达到30万啊。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现在要自己买自己的教堂，我们一年有5万块钱的美金支持外边的宣教，中国大陆的、台湾的，还有包括一些宣教士机构啊。我们这个每一年有好多的宣教团队出去，我们有人去读神学，我们支持全职的神学生，感谢主。所以教会在成长啊，也当然里边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喜乐，所以下午再跟你们分享。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要让我们建造荣耀的教会，主啊，把《使徒行传》这样一个图画给每个同学们，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教会领袖，主，让我们按照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个教会。你是基教会的元首，主啊，教会是你的身体，主，我们在其中各位肢体彼此的配搭来建造这个荣耀的肢体的时候，主，就求你圣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教会是什么，让我们明白如何来建造教会，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些做神学生的、做牧者的、做领袖的如何来带领我们的教会。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祝福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祝福丰收神学院，让丰收神学院每个出去的学生都能够为主收割庄稼，带着禾捆欢乐的回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也为做中午的饮食我们献上感谢，祝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性，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
弟兄姐妹，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 right？ 所以下午呢如果你们还有认识的朋友你知道他是未来的领袖，赶快打电话跟他们说，你想要成为21世纪的未来领袖，你一定要来听这个非常重要改变你人生的一段信息，好吗？那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我们张牧师写的一本书哈，这一本是英文的，叫 Escape from China， 逃离中国。我想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看过他张牧师写的书？我相信我们很多都看过中文版。那这一本呢是英文的，如果你家里有青少年或ABC 的孩子都可以买一本让他去看，因为我们在美国成长的孩子物质太丰裕了。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愿神祝福您。